房玄龄等。房玄龄等，杨户，字叔子，是泰山南城人。他家世代担任二千石级别的官职，到杨户这已是第九代，都以清廉的德性闻名。祖父杨旭在汉朝担任南阳太守，父亲杨道担任上党太守。杨户是蔡邕的外孙，与景献皇后是同母兄弟。杨户十二岁时父亲去世，他哀思过度，超过了礼制的要求，侍奉叔父杨丹非常恭敬。他曾在汶水边游玩，遇到一位老人对他说，这孩子有富好相貌，不到六十岁一定会建立大功于天下。说完就离开了，不知去了哪里。等到长大后，杨户博学，能写文章，身高七尺三寸，须眉俊美，善于言谈。郡将夏侯威认为他与众不同，把哥哥夏侯霸的女儿嫁给他。他被推举为上祭礼，周礼四次征召他为从事，秀才吴府也都任命他官职，他都没有就任。太原人郭毅见到他说，这是当今的颜回啊。他和王审一起被曹爽征召，王审劝他应征，杨户说，投身效忠他人谈何容易。等到曹爽失败，王审因为曾是曹爽的故吏而被免职，于是对杨户说，常常记起你从前说的话。杨户说，这也不是当初我所能预料到的。他就是这样有先见之明而不自夸。夏侯霸投降蜀汉时，姻亲大多与他断绝关系，只有杨户安抚他的家事，恩遇礼待更加周到。不久杨户遭遇母亲去世，长兄杨发又死了，他哀伤思慕，卧床不起十多年，以朴素自居，谦恭的像一个读书人。文帝曹丕任大将军时征召杨户，他没有去。朝廷派公车征召他，授予中书侍郎，不久升任给侍中、黄门郎。当时高贵乡公曹髦喜欢写文章，在位的人大多敬献师父。汝南人何由因为违逆旨意被斥退，杨户在这些人中既不亲近也不疏远，有见识的人都称许他。陈留王曹奂即位后，赐杨户爵位为关中侯，食邑一百户。因为少帝不愿做侍臣，杨户请求外放补任地方官，改任秘书监。等到五等爵制建立，杨户被封为巨平子，食邑六百户。钟会受宠而忌惮杨户，杨户也畏惧他。等到钟会被杀，杨户被任命为相国从事中郎，与荀勖共同掌管机密，升任中领军，统帅所有禁军，进入宫中值班，掌握军权，内外事务都参与。晋武帝司马炎接受禅让后，因为杨户有辅佐开国的功劳，晋升他为中军将军，加官散骑常侍，改封为郡公，食邑三千户。杨户坚决退让郡公的封爵，于是晋升原来的爵位为侯，设置郎中令，被齐九官的职衔，加封夫人应寿。太史初年，武帝下诏说，总揽朝廷机要，治理六官执事是朝政的根本。杨户秉持清高的德性，忠诚亮洁，纯正美好，能文能武，正直敢言，虽然身处心腹重任，却不总揽书记大权，这不是垂拱无为，委任则成的意思。任命杨户为尚书右仆射，为将军配给他本营的兵士。当时王佑、贾充、裴秀都是前朝名望很高的人，杨户常常谦让，不处在他们之上。武帝有灭吴的志向，任命杨户为都督荆州诸军事，贾节散骑常侍，为将军的职位不变。杨户率领军队出镇南方，开办学校，安抚远近百姓，很得江汉地区的人心。他与吴人开诚布公，讲求信用，投降的人想离开的都听便。当时地方长官去世，后任者厌恶旧府，大多毁坏旧官舍，杨户认为死生有命，不在于居士，于是下令各征镇一律禁止这种行为。吴国石城守军距离襄阳700多里，经常成为边境的祸害，杨户对此很忧虑，最终用计谋让吴国撤出了石城的守军。于是边防巡逻的士兵减少了一半，分出来垦田800多顷，获得很大收益。杨户刚到的时候，军队没有100天的粮食，到了末年却有10年的积蓄。朝廷下诏撤销江北都督，设置南中郎将，把统辖的汉东、江夏各军都交给杨户。他在军中经常穿着轻暖的皮裘，系着宽缓的衣带，身上不披铠甲，在临格之下，侍卫不过十几个人，却因为打猎捕鱼而荒废政事。他曾想在夜里外出， 军司徐印手持起戟挡在营门前说，将军都督万里疆域，怎么可以轻率？将军的安危也是国家的安危，我徐印今天如果死了，这道门才会打开。杨户变了脸色向他道歉，从此以后很少外出了。后来加封杨户为车骑将军，开府如同三司的礼仪。杨户上表坚决推辞说，臣私下听说陛下降恩诏，提拔臣与三公同等。臣自从出身以来才十几年，在外在内任职，常常担任极为显要的重任，常常认为才智不能突然增长，恩宠不能长久错误的拥有，日夜恐惧，以荣耀为忧虑。臣听说古人的话，德性没有被人们信服而接受高爵，就会使有才干的臣子不能进取；功劳没有被人们归从而承受厚禄，就会使勤劳的臣子不努力。如今臣托身于外戚，事情逢会时运，实在担心过分受宠，而不担心被遗忘。但陛下却降下出自内心的诏命，给予不按次序的荣耀。臣有什么功劳可以承受？有什么心意可以心安？自身辱居高位，负面很快就会到来，愿意守护先人的破旧房舍，难道能办到吗？违背命令确实会违逆天威，趋意顺从就会变成这样。听说古人重视被人了解，大臣的节操不能做到就停止。臣虽然是小人，敢凭借所受的恩遇，心里想着这个道理。如今天下自从归顺教化以来，渐渐八年，虽然陛下侧膝求贤，不遗漏身份低贱的人，但臣却不能推荐有德的人，举荐有功的人，让圣上知道胜过臣的人很多，没有被提拔的人也不少。假如有遗留在筑墙之下的德行，有隐藏在屠夫吊者中的才能，而朝廷议论用臣不以为错，臣居其位不以为愧，那损失难道不大吗？臣愧居职位虽然很久，不如现在同时间任文武的最高宠幸，等同宰府的高位。况且臣虽然见识短浅，距今光禄大夫李喜节操高尚，在朝中公正严肃。光禄大夫汝之洁身自好，清心寡欲，和睦而不苟同。光禄大夫李胤清亮简朴，立身在朝都是服务正式到头发花白，以礼自始至终。虽然他们历任内外官职很受宠幸，但不异于寒门平民，却还没有蒙受这样的选拔。臣却越过了他们，拿什么来满足天下的期望，对日月稍有补益？因此发誓坚守节操，没有苟且进取的志向。如今道路通畅，四方多事，请求收回先前的恩命，让臣能够赶快返回驻地，不然拖延下去，一定对边境外患有所缺失。匹夫的志向是不可以强迫改变的。武帝没有听从，等到杨户返回镇所，吴国西陵都部产县城来投降，吴将陆抗攻打他非常紧急，武帝下诏命杨户迎接部产。杨户率领50,000兵士从江陵出发，派荆州刺史杨照攻打陆抗，没有取胜，部产最终被陆抗擒获。有关部门上奏说，杨户统帅80,000多人，贼兵不过30,000，杨户屯兵江陵，使贼寇得以设置防备，却派杨照率领偏师进入险地，兵少粮缺，军队挫败，违背诏命，没有大臣的节操，可以免去官职，以侯爵的身份回家闲居。杨户最终被判罪贬为平南将军，而杨照被免为庶人。杨户认为孟献子经营五劳而使郑人畏惧，燕若筑城东阳而使来子顺服，于是进兵占据险要之地，修建五座城池，收取肥沃的土地，夺取无人的物资，十城以西全部被晋朝占有。从此前后投降的人不断，杨户于是增修德行信义，以怀柔安抚刚刚归附的人，慷慨而有吞并吴国的志向。每次与吴人交战，都约定日期才开战，不做偷袭的谋划。将帅中有想进献诡诈计策的，杨户就让他们饮醇酒，使他们不能说话。有人捕获吴人的两个小孩作为俘虏，杨户派人把他们送回家。后来吴将下降，少乙等来投降，那两个小孩的父亲也率领部属一同前来。吴将陈尚、潘景来侵犯，杨户追击并斩杀了他们，赞美他们的死节，而后加并殓。陈尚、潘景的子弟来迎丧，杨户以礼遣送他们回去。吴将邓襄掠夺夏口，杨户悬赏活捉邓襄，抓获后赦免了他。邓襄感激他的恩德，率领部曲来投降。杨户出兵到吴国境内， 割稻谷作为军粮，都计算所侵夺的数量，送卷偿还。每次在江缅一带聚会打猎，常常只限于晋国地界。如果禽兽先被吴人打伤而被晋兵抓获的，都封好送还。于是吴人很高兴地顺服，称他为杨公，不叫他的名字。杨户与陆抗对峙，使者互相往来，陆抗称赞杨户的德行度量，即使乐毅、诸葛孔明也不能超过。陆抗曾经生病，杨户送给他药，陆抗服用没有疑心。很多人劝谏陆抗，陆抗说杨户哪里是下毒的人。当时舆论认为华元、子反在今天又出现了。陆抗常常告诫他的守军说，他们专行德行，我们专行暴虐，这样不用交战自己就臣服了，各自保住边界就行了，不要追求小利。孙浩听说两国边境和睦，以此责问陆抗。陆抗说，一城一乡不能没有信义，何况是大国，我如果不这样做，正是彰显他的德行，对杨户没有伤害。杨户真诚朴实，没有私心，痛恨邪恶奸佞荀彧、冯胆之流，非常记恨他。他的表外甥王衍曾经到杨户处陈述事情，言辞非常雄辩，杨户不认为他正确，王衍拂衣而起。杨户回头对宾客说，王衣府正凭盛名处于高位，然而败坏风俗伤害教化的人一定是此人。不产之战时，杨户按军法将要斩杀王荣，所以王荣、王衍都怨恨他，每次言论多诋毁杨户。当时的人为此说，二王当权，杨公无德。咸宁初年，杨户被任命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可以自行征召属官。当初杨户认为伐吴必须凭借上流的地势，当时吴国有童谣说，阿童负阿童，衔刀扶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杨户听了说，这一定是水军有功，只是应当考虑因何这名字的人罢了。恰逢益州刺史王俊被征召为大司农，杨户知道他可以委任，王俊又小字阿童，因而上表留下王俊兼益州诸军事，加官龙骧将军，秘密命令他修造船只，做好顺流而下的计划。杨户修缮铠甲，训练士兵，广泛做好军事准备。到这时上书说，先帝顺天应时，西平巴蜀，南河无秽，海内得以休养生息，万民有安乐之心。而吴国又背弃信义，使边境战事再起。七运虽然由天授，但工业一定靠人才能成就，不进行一次大局扫灭，那么各种劳役就没有安定的时间。这也是为了光大先帝的功勋，成就无为而治的教化。所以尧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争，都是为了安宁宇宙，止息兵戈，和睦百姓。蜀地平定的时候，天下人都说吴国应当一起灭亡，从那时到现在13年，正是一周平定吴国的日期又在今天了。议论的人常说，吴楚有礼义就最后顺服，吴礼义就率先强盛，这只是说诸侯时代的情况，如今是统一时期，不能与古代同样看待。那些合乎大道的言论都未能随时应变，所以谋划虽然多，而决断要靠独断。凡是凭借险阻得以生存的，是说所面对的敌人与自己力量相当，足以自保。如果轻重不齐，强弱不同，那么治世也不能谋划，险阻也不能保全了。蜀国作为国家，并非不险要，高山直入云霄，深谷暗无天日，数马悬车才能通过，都说一人持戟，千人不能抵挡。等到进兵的时候，竟然没有藩篱的限制，斩将夺旗，俘师数万，乘胜席卷，直抵成都，汉中各城都像鸟一样栖息而不敢出战。并非都没有战斗之心，确实是力量不足相抗。到刘禅投降，各营堡的人一下子都散了。如今江淮的险难不过剑阁，山川的险要不过名汉，孙浩的残暴比刘禅更甚，吴人的困苦比巴蜀更重，而大晋的兵士多于前世，物资储备、武器装备成于往时，如今不趁此时平定吴国，却更陈兵相守，征夫苦于徭役，天天寻衅打仗，精力盛衰，不能长久，应当及时平定，以统一四海。如今如果调动梁邑的兵马水陆并进，荆楚的军队进逼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 杨、清、兖各军都向秣陵进发，多张旗帜迷惑敌人，用多方策略使敌人失误，以一个角落的吴国抵挡天下的军队，势分形散，所防备的地方都吃紧，巴汉的骑兵从其空虚处出击，一处崩溃则上下震荡。吴国沿江立国，没有内外之分，东西数千里，以藩篱自守，所面对的敌人很大，没有安宁的时候。孙皓任意放纵，对下属多有猜忌，名臣众将不再自信，所以孙秀之类的人都畏惧逼迫而来。将领在朝廷被怀疑，世人在民间困窘，没有保释之计，一定之心。平常日子尚且怀有去救之心，大军临近之时，一定会有响应的人，终究不能齐心合力拼死，已经可以知道了。吴人的习俗极快，不能持久，弓弩几顿不如中原，只有水战是他们的长处。一旦进入吴境，长江就不再是他们的坚固防线，退回保守城池就设掌用短。而官军玄军深入，人人有迅捷之志，吴人在自己的境内作战，有平城据守之心，这样军队不超过一定时间必定可以攻克。武帝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恰逢秦梁屡次战败，杨户又上表说，武帝平定则胡人自然安定，只应当赶快完成大功罢了。但议论的人大多不同意，杨户叹息说，天下不如意的事常常十有七八，所以有应当决断却不断的情况。上天赐予却不取，岂不是让后来经历事情的人后悔晚了吗？后来皇帝下诏，将泰山郡南部的武阳、牟、南城、梁父、平阳五个县设为南城郡，封杨户为南城侯，设置相待遇与郡公相同。杨户推辞说，从前张良请求接受刘县的万户封地，汉高祖不违背他的意愿，臣从先帝那里接受了巨平侯的爵位，怎敢再接受更高的爵位，从而招致朝廷的批评呢？他坚持不接受，皇帝答应了他。杨户每次被提升都保持谦逊退让的态度，他至诚的心智一向显著，所以特别在分封之外得到声名，因此他的名声德行远播，朝廷和民间都敬仰他，士大夫们都认为他应当担任三公宰相。皇帝正有兼并天下的志向，把东南方面的重任委托给杨户，所以这件事就被搁置了。杨户历任两朝，掌管枢要，政事的利弊得失皇帝都向他咨询，他对权势利益的要求一概不参与，他好的谋划和建议都烧掉草稿，所以世人无从知晓。他所推荐提拔的人，别人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有人批评杨户过于谨慎保密，杨户说，这是什么话，入朝则与君主亲密商议，出朝则言辞隐晦，君臣之间不守机密的告诫，我只怕自己做不到。不能举荐贤能奇异的人才，怎能不惭愧于知人之难呢？况且在朝廷上接受爵位，却到私门去谢恩，这是我所不做的。杨户的女婿曾劝杨户置办一些产业，让归附的人有所依靠，不是很好吗？杨户沉默不回答，事后告诉儿子们说，这可以说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作为臣子树立私恩就会背离公义，这是大糊涂，你们应当记住我的话。他曾经给堂弟杨秀写信说，等边境事务平定后，我就带上脚巾向东归去，回到故乡找一个只够放棺材的荒地。以平民身份而身居高位，怎能不因盛极而受到责备呢？舒广是我的老师。杨户喜爱山水，每逢风景优美必定前往岘山设酒吟诗，终日不倦。他曾感慨叹息，回头对从事中郎邹湛等人说，自从有宇宙以来就有了这座山，自古以来贤能杰出的人士登此山远望，像我和你们一样的人很多，但都已淹没无闻，使人悲伤。如果百年后人有知觉，我的魂魄也还会登上这座山。邹湛说，您的德行冠绝四海，道术继承前贤，美好的名声和声望必定与这座山一同流传。至于像我这样的人，才正如您所说的那样。杨户在讨伐东吴时立下功勋，将要进爵加封时，他请求将封赏赐给舅舅的儿子蔡袭。皇帝下诏封蔡袭为关内侯，食邑300户。正逢吴人侵犯益阳、江夏，掠夺人口，皇帝派侍臣送信责问杨户，为什么不追击讨伐，并想江州至迁回旧地。杨户说，江夏距离襄阳800里，等知道敌情 贼人已经离开一天了，步兵刚刚出发，怎么能救得了呢？让军队疲惫只是为了免于责备，恐怕不合适宜。从前魏武帝设置都督大都与周至相近，因为军队的形势是合则有利，分则不利，边疆之间敌人来来往往，谨慎防守就是了，这是古代的好做法。如果轻易迁移周至，贼人出没无常，也不知道哪个地方适合作为周至，使者无法反驳。杨户卧病在床，请求入朝。到了洛阳后，正值景献皇后去世停灵，他哀痛至极。皇帝下诏劝慰，伏病召见，命他乘坐辇车进入宫殿，不必下拜，对他非常优待。等到陪坐时，他当面陈述讨伐东吴的计策。皇帝因为他有病，不宜经常入朝，就派中书令张华询问他的谋略。杨户说，如今主上拥有禅让之美德，但功德尚未显著，东吴暴政已经非常严重，可以不战而克，统一天下，振兴文教，那么主上可与尧舜齐名，臣下可与祭器并列，成为百代的盛世。如果放弃这个机会，万一孙浩不幸去世，无人另立贤明的君主，即使有百万大军，长江也难以跨越，那将成为后患。张华非常赞成他的计策。杨户对张华说，能完成我志向的人就是你。皇帝想派杨户卧病监护各位将领，杨户说，攻取东吴不一定需要我亲自前往，但平定之后应当劳烦圣上思虑，功名之计我不敢居功，如果事情了结应当有所托付，希望慎重选择合适的人。病情逐渐加重，于是举荐杜预代替自己，不久去世，时年58岁。皇帝身穿丧服哭泣，非常哀痛。那天非常寒冷，皇帝的眼泪沾湿了胡须和鬓发，都结成了冰。南方州郡的百姓在赶集的日子听说杨户去世，无不号啕痛哭，停止集市，街巷中哭声接连不断。东吴边境的将士也为他的去世哭泣。他的仁德感化就是这样深厚。皇帝赐给东原制作的棺材，朝服一套，钱30万，布100匹。下诏说，征南大将军、南城侯杨户，心怀德行，质朴谦逊，思虑清高深远。起初在内任职，正值先帝登基，他忠诚笃实，辅佐王室，入朝总揽机密，出朝统领方阵。本应显扬功烈，永远辅佐朕功，却忽然去世，悲伤满怀。追赠侍中、太傅，持节如故。杨户立身清正简朴，一批简单朴素，俸禄所得都用来接济九族，赏赐军事，家中没有多余财物。遗嘱命令不得将南城后印放入棺木。堂弟杨秀等人陈述杨户的素质，请求将他葬在祖坟旁。皇帝不允许，赐给离城10里外靠近皇陵的墓地一顷，谥号为城。杨户的灵柩出殡时，皇帝在大司马门南边亲自送葬。杨户的外甥齐王司马攸上表说明杨户的妻子不愿用侯爵礼仪安葬的心意，皇帝于是下诏说，杨户多年坚持谦让，志向不可改变，人虽去世而谦让之志犹存，遗留下来的操守更加坚定，这正是伯夷叔齐之所以被称为贤人，继子之所以保全节操的原因，现在准许恢复他原来的封爵，以彰显他的崇高美德。当初文帝驾崩时，杨户对傅玄说，3年的丧礼即使尊贵的人也要服满，从天子到庶人都一样，但汉文帝废除了他，毁弃礼制，伤害道义，我常常为此叹息。如今主上天生至孝，有曾参、闵子骞的品性，虽然被夺去丧服，实际上在实行丧礼，既然丧礼已经实行，又何必除去丧服呢？如果借此革除汉魏的薄俗，而复兴先王的礼法，以敦厚风俗垂眉百代，不是很好吗？傅玄说，汉文帝因为末世人心浅薄，不能实行国君的丧礼，所以因此而废除。废除已数百年，一旦恢复古礼，难以实行。杨户说，不能使天下人都遵从礼制，但让主上服满丧礼，不也很好吗？傅玄说，主上不除丧，天下除丧，这就只有父子关系，没有君臣关系，三纲之道就亏缺了。杨户这才作罢。杨户所著的文章以及《老子传》都流传于世。 襄阳百姓在岘山杨户平生游玩休息的地方立碑建庙，一年四季祭祀。望着那块碑的人没有不流泪的，杜玉因此称之为堕泪碑。荆州人为避讳杨户的名字，房屋都改称门，把户槽改称为祠槽。杨户开府多年，谦让而不征召属官，开始有所任命时恰逢去世，未能正式任命，所以他的参佐刘快、赵寅、刘弥、孙伯等人写信给杜玉说，从前因错误选拔忝列官署，各得与前征南大将军杨户共同参议各种事务。杨户秉持德性谦虚冲淡，操守清高远大，德行高尚而身份谦卑，地位优厚而行为恭敬。先前接受显赫的任命来安抚南方，既有三司的礼仪，又加大将军的称号，虽然身居其位，却不推行其制度。至今天下渴望仰慕，群贤望风而归。登门拜访的人，贪婪的人变得廉洁，懦弱的人立定志向，即使是伯夷、柳下惠的操守也无法超过他。自从镇守此地，政教风化覆盖江汉，深谋远虑，开拓疆土，各种规划都有法度。新制卫国，以死情事刚开始征召四名属官，尚未到任他就去世了。举荐贤才报效国家，是台府的远大责任。搜求隐逸，也是台府的夙愿。中途而废，也是台府的私恨。他积累谦逊多年，晚年志向未能实现，这是远近之人所以感到哀痛的原因。从前赵伯休息的地方，人们爱护甘棠树；宣子游玩的地方，人们培植其树。思念其人，尚且爱及其树，何况是他生前所征召的士人，就应当按例放弃吗？请求转呈朝廷，使他们得以与已到任的属官相同。杜玉上表说，杨户虽然开府，却不配备僚属，是谦让至极，应当显明。到他服病征召士人，未到而亡，家中没有后代，官府没有任命之事，此地人民的期望忧心深怀。后代临终追念远者，人的德性归于醇厚，汉高祖不惜四千户的封赏，以安慰赵帝子弟之心，请求朝廷商议。皇帝下诏不允许。杨户去世两年后，东吴平定，群臣上寿，皇帝端着酒杯流泪说，这是杨太傅的功劳。于是将平定东吴的功绩册书寄告杨户庙，并依照萧何的旧例封赏他的夫人。策文说，皇帝派谒者杜洪告已故侍中太傅据平城侯杨户，从前吴国不公，平显称帝，边境不开，多年以来你受任南方，想平定其患，对外宣扬王化，对内经营庙堂谋略，彰显德行，推诚待人，江汉归心，举措有成功的资本，谋划有周全的策略，上天不怜惜，志向未能完成，朕因此心中悼念遗憾。于是命令众帅刑天讨伐，兵不逾时，一战而灭，你从前的规划如同福气相合。赏赐不失功劳，是国家长典，应当增加封地，以尊崇从前的封命，但重为你一向的高尚谦让。现在封夫人夏侯氏为万岁乡郡，食邑五千户，又赐帛一万匹，谷一万斛。杨户五岁时让乳母去取他玩的金环，乳母说，你以前没有这个东西。杨户就去邻人李氏家东墙的桑树中找到了金环。主人惊讶地说，这是我死去的儿子丢失的东西，怎么会拿走？乳母详细说明情况，李氏悲伤叹息。当时的人觉得很奇异，认为李氏的儿子就是杨户的前身。又有一个擅长项目的人说，杨户祖坟有帝王之气，如果凿开就会没有后代，杨户于是凿开了他。项目的人见到说，还会出蛇臂三公。后来杨户果然坠马摔断了手臂，官位到宫却没有儿子。皇帝让杨户哥哥的儿子杨继做继承人，杨继因父亲去世不肯做别人的后嗣。皇帝又让杨继的弟弟杨一做杨户的后嗣，杨一也不接受诏命。皇帝发怒，将他们一起逮捕免职。太康二年，让杨一的弟弟杨偏做巨平侯，作为杨户的后嗣。杨偏历任官职清廉谨慎，有私牛在官舍生了牛犊，等到调任时留下牛犊，官至散骑常侍、早卒。孝武帝太元年间，封杨户哥哥的玄孙的儿子杨法兴为巨平侯，食邑五千户。因是桓玄的党羽被诛杀，封国被废除。尚书祠部 郎寻伯子上表诉讼说，臣听说旧胄没有后代，臧文仲为之深叹。博士失去封邑，管仲一而称人。功高可以百世不灭，滥赏不能有一朝。已故太傅据平侯杨户品德贤能通达，是国家的主心骨。功勋参与辅佐帝业，功成于平定东吴，然而后代空缺，祭祀无人。汉朝因为萧何功勋最大，所以断绝了就立即续封。于毅认为巨平侯的封地应当如同赞国一样。已故太尉广陵功臣准党复叛逆司马伦，祸及淮南，因逆而获利，窃享大邦。正直西朝政行失当，中兴之后一而没有剥夺。如今王道维新，怎能不大家分别善恶，认为广陵国应当削除。已故太保卫冠本爵是资阳县公，既被横害，于是进封爵土，开始追赠兰陵，又转封江夏。中朝名臣多非善终，卫冠功德没有特别，却独自受到偏赏，认为应当罢免他的郡封，恢复资阳县公的爵位，这样赏罚才有伦理，善恶分明。最终搁置不答复。杨户的前母是孔融的女儿，生了哥哥杨发，官至都督淮北护军。当初杨发和杨户同母的哥哥杨成都得了病，杨户的母亲估计不能同时保全，就专心抚养杨发，因此杨发得以存活，而杨成却死了。杨发的长子杨伦任高阳相，杨伦的弟弟杨继任阳平太守，杨继的弟弟杨一起初任车骑将军贾充的属官，后来历任平南将军，都督江北诸军事，镇守宛城，被张昌杀害，追赠镇南将军。杨户的伯父杨密官至京兆太守，他的儿子杨止任魏郡太守。杨密的孙子杨亮字长玄，有才能，多计谋，与他交往的人他必定假装竭尽诚意，人们都认为得到了他的真心，但其实并非如此。起初任太傅杨俊的参军，当时京兆多盗窃，杨俊想加重法令，盗窃百钱就处以死刑，请官署商议。杨亮说，从前楚国将乙的母亲丢失布匹，认为盗贼是由令尹造成的，您如果没有贪欲，盗贼自然应该停止，何必加重刑法呢？杨俊惭愧而停止，多次转任大鸿胪。当时晋惠帝在长安，杨亮与关东联谋，内心不安，逃奔滨州，被刘元海杀害。杨亮的弟弟杨桃任徐州刺史。杜预字元凯，是京兆杜陵人，祖父杜基任魏尚书仆射，父亲杜树任幽州刺史。杜预博学多通，明了兴亡之道，常说德行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还可以做到。当初他的父亲与宣帝司马懿不和，于是被幽禁而死，所以杜预很久得不到升调。文帝司马昭继位后，杜预娶了文帝的妹妹高露公主，从家中征召授官尚书郎，继承祖父的爵位，封乐亭侯，在职四年转为参相府军事。钟会伐蜀时以杜预为镇西长史，等到钟会反叛，辽蜀都被杀害，只有杜预凭借智慧得以幸免，增加食邑1150户。与车骑将军贾充等人制定法令，完成后杜预为他做了注解，然后上奏说，法律是如同木匠绳墨一样的判断准则，不是穷尽事物道理和人性本质的书籍，所以文字简约而条例直接，听取案情简明而禁令简略。条例直接容易明白，禁令简略难以触犯。容易明白，人们就知道避讳什么，难以触犯就几乎可以不用刑罚。刑罚的根本在于简明直接，所以必须审核名分，审核名分必须容忍小的道理。古代的行书镌刻在钟鼎上，铸造在金属石器上，用来远远堵塞异端邪说，使人们没有过分奇巧的心思。现在所注视的都是网罗法律的含义，用名分来规范它，使使用法律的人依据名分条例来审查取舍，伸张绳墨般的正直，去掉劈柴式的繁琐道理。下诏颁布于天下。太史年间，代理河南尹。杜预认为京城是天子的教化起始之地，从近到远，凡是所施行的政论务必崇尚大体，接受诏命，制定考核官员升降的条例。其大略说，我听说上古的政治顺应自然，虚心而委任真诚，而诚信顺从之道因何，神明感应内心相通，而天下的道理就得到了。 等到淳朴逐渐散失，表彰美好彰显丑恶，设置官职分别职务来颁授爵位俸禄，大力宣扬六种典章制度来详细考察，但仍然依靠明智贤哲的辅佐，建立忠诚兼真的部门，使民生不能越过功劳而独自美好，功劳不能落后于民生而独自隐藏，都是广泛咨询博采众议，陈述接纳言论。到了末世，不能既远而追求细密微妙，内心怀疑而相信耳目，怀疑耳目而相信文书，文书愈发繁多，官场愈发虚伪，法令愈发生长，巧事愈发增多。从前汉代的刺史也是年终奏报事情，不制定考核计算，而清浊大致可以举出。卫士的考核是经房留下的意思，其条文可以说是非常细密。然而由于过于琐细而违背了他的体统，所以历代不能通行。哪里比得上深明唐尧的旧制，去掉繁琐趋于简明，那么简明就容易遵从。应当完全穷尽事物道理，使之神明而显扬，在于其人。离开人而任用法律，就会伤害道理。现在科举优劣，不如委任高官，各自考核所统辖的人。在官一年以后，每年说出优等一人作为上帝，劣等一人作为下帝，通过季部一同上报。如此六年，主管者集中汇集采集案卷，这六年处于优等举荐的越级提拔，六年处于劣等举荐的奏请免职，优多劣少的按次序任用，劣多优少的降职。现在考核的品级所面对的不均衡，确实有难易之分。如果以难取优，以易而否，主管者固然应当衡量轻重，稍微加以降等，不必再曲解法令来求全了。己丑诏书认为考核难以成功，听任采用推荐条例。推荐条例的道理也就是取自风评，六年一次性推荐，升降没有渐进，又不是古代三考的意思。现在每年一次考核，那么积累优等成为升迁，积累劣等而取为罢黜。以世人君子的心思相处，没有再官六年而六次罢黜清廉能干之人，六次提拔恶劣之人的，奸私也将随之而弹劾。如果让上下公然相互容过，这就是轻易大大颓废，也无取于升降了。司隶校尉时建英旧院上奏杜预被免职，当时敌寇侵犯陇右，人命杜预为安西军司，给兵300人，骑兵100匹。到了长安，又任命为秦州刺史，兼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假节。正值敌兵强盛，实践当时是安西将军让杜预出兵攻击敌寇。杜预认为敌寇乘胜马匹肥壮，而官军悬远疲乏，应当合力大举运输，等到春天进军讨伐，陈述了5条不可4条不虚。实践大怒，又上奏杜预擅自修饰城门官舍，拖延耽误军需，派遣御史用箭车征召到廷尉。因杜预娶公主，在八邑之列以侯爵赎罪论处。后来陇右的事情最终如同杜预的计策。当时朝廷都认为杜预明于筹略，恰逢匈奴统帅刘蒙举兵反叛，从滨州向西到河东平阳，诏令杜预以散后在宫禁中定计，不久受任杜之尚书。杜预于是上奏设立吉田，建议安边，论述处理军国要务，又制作人排新器，新建长平仓，稳定股价，考核盐运，制定客调，对内有利于国家对外能救助边关的条款50多条都被采纳。实践从军中回来，论功不实，被杜预纠合，于是互相仇恨，言论喧哗，一同获罪免官，以侯爵兼任本来的职务。几年后再次受任杜之尚书，元皇后的棺椁将要迁到浚阳陵。旧制安葬后，皇帝及群臣就除去丧服，尚书上奏皇太子也应该脱去丧服。杜预议论皇太子应该恢复古代礼制，以量安之制终丧，皇帝听从了。杜预认为当时立法差错，不符合轨度，上奏二元前杜立在世上通行。杜预又因为孟津渡口险要，有覆没的祸患，请求在富平津建造河桥。议论的人认为殷州的都城历经圣贤而没有建造，是一定不能建成的缘故。杜预说造舟为梁，就是河桥的意思。等到桥建成，皇帝与百官临会，举杯对杜预说，不是您，这座桥不能建成。回答，不是陛下的圣明，臣也不能施展这些微小的巧艺。 周庙中的漆器到汉朝东京时还在玉作，汉末丧乱不再存在，形制于是断绝。杜预创意制造出来，上奏进献，皇帝非常赞叹。咸宁四年秋天，大雨连绵，蝗虫发生。杜预上书多次陈述农事要点，事情记载在《识货志》。杜预在朝内七年，损益各种政务不可胜数，朝野称颂赞美，号称杜武库，说他无所不有。当时皇帝暗中已有灭吴的计谋，而朝廷议论多有违背，只有杜预、杨户、张华与皇帝意见相合。杨户病重，举荐杜预代替自己，于是以本官假节代理平东将军，兼任征南军司。等到杨户去世，受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赐给追风车第二驸马。杜预到了镇所后，修缮甲兵，炫耀威武，于是选拔精锐，袭击吴国西陵都张正，大败他，因功增封365户。张正是吴国的名将，占据要害之地，耻于因吴备而失败，不把所失实情告诉孙皓。杜预想离间吴国边将，于是上表把俘获的吴兵归还给孙皓。孙皓果然召回张正，派武昌监刘宪代替他。所以大军来到时，使其将帅调动，形成倾覆之势。杜预部署既定，于是启奏请求伐吴的日期。皇帝回复等待明年才想大举进攻。杜预上表陈述最好的计策，说自从闰月以来，贼人只命令戒备，没有兵力西上。以理事推断，贼人的穷困之策，兵力不能两头兼顾，必定先保护上流，勤力保卫下口以东，来延续生命，没有理由多派兵力西上而空其国都。而陛下过分听信，便打算放弃大计，纵敌生患。这确实是国家的长远打算，如果出兵而失败，不举兵也可以。事情要制定策略，务必求顽固，如果或许成功，则开启太平之机，不成功不过是耗费日月时间而已，何必吝惜而不一试。如果必须等到后年，天时人事不能如常，我担心更难了。陛下原先的决议分别命令我等随边界分兵进攻，其所进持东西同服，万全之举，没有倾覆失败的顾虑，我心却实明了，不敢以暧昧之见自取后累，希望陛下明察。杜预十天半月之中又上表说，杨户与朝臣多有不同，不先广泛谋划，而秘密与陛下共同施行此计，所以更加使众人异议。凡事应当以利害相比较，现在此举十有八九有利，其一二止于无功而已。那些说破败之行的也不可得，只是计策不出于自己，功勋不在自身，各自修于从前的话，所以固守己见。近来朝廷事情无论大小，异议风起，虽然人心不同，也是由于一是恩宠不虑后难，所以轻易赞同或反对。从前汉宣帝议论赵充国所上奏，事情结果之后，则被诸议论者都叩头谢罪，以堵塞异端。自从秋天以来，讨贼的形势已经显露，如果现在终止，孙皓恐惧而生计谋，或许迁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离其居民，城不可攻，也无所掠，聚集大船于下口，那么明年的计划或许来不及。当时皇帝与中书令张华下围棋，而杜预的奏表正好到来。张华推开棋盘收手说，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平晏然，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现在讨伐他可以不劳而定。皇帝于是同意了。杜预在太康元年正月，在江陵陈列军队，派参军樊显、尹陵、邓圭、襄阳太守周琦等率众沿江西上，授予节度，十日之内连续攻克城邑，都如同杜预的计策。又派衙门管定、周芷、武朝等率领骑兵800乘船夜渡，袭击乐乡，多数旗帜在巴山点火，出现在要害之地，来夺取贼心。吴国都督孙兴震惊恐惧，给武延写信说，北来的各军竟然是非渡过江的，吴国男女投降的有10000多人，周芷、武朝等在乐乡城外埋伏兵。孙兴派军出城抵御王俊，大败而回。周芷等发动伏兵跟随孙兴的军队进入，孙兴没有察觉，直到帐下俘虏孙兴而回。所以军中为此歌谣说，以计待战一当万，于是进逼江陵。吴国都将武延 假装请求投降，而排列兵士登上城墙，杜预攻克了他。平定了上流之后，于是原乡以南直到交广，吴国的州郡都望风归顺，奉送应寿，杜预持节称诏而安抚他们。总共所斩首及生擒吴国都督、监军14人，衙门郡守120多人。又趁兵危，迁徙将士屯戍之家来充实江北、南郡故地，各自设立长官。荆州境内肃然，无人归附的如同回家一样。王俊先前上表说得到孙兴的头颅，杜预后生扶孙兴送到洛阳，洛阳人以为大笑。当时众军会议，有人说百年之寇不可完全攻克，现在临近暑天，雨水正降，极易将起，应该等到来年冬天再大举进攻。杜预说，从前乐毅凭借绩溪一战而并吞强齐，现在兵威已经振奋，如同破竹，数节之后都迎刃而解，没有需要着力之处了。于是指挥群帅径直进向秣陵，所过城邑无不束手。议论的人于是写信谢罪。孙皓被平定后，整顿军队凯旋而回，因功晋爵当阳县侯，曾义连同以前共9600户，封儿子杜丹为亭侯1000户，赐卷8000匹。当初攻打江陵时，无人知道杜预患有大脖子病，畏惧他的志气，用葫芦拴在狗脖子上示众，每当有像大脖子的大树就砍掉，使之发白，题写杜预警。等到城被攻破，全部逮捕杀掉了这些人。杜预回到镇所后，多次陈说家世吏职，武功不是他的功劳，请求退职，皇帝不许。杜预认为天下虽然安定，妄战必危，勤于讲武，修建叛功，江汉之人怀德，教化传播万里，攻破山夷，挫置屯营，分据要害之地，以巩固维持之势。又修治绍兴城的遗迹，引水用治水、御水等来灌溉原田10000多顷，分界刻石，使他们有固定分界，公私同利，百姓依赖他，号称杜富。旧水道只有沔水、汉水到达江陵1000几百里，北面没有通路。又有巴丘湖是沅水、湘水的汇合处，内外有山川，确实险固，是荆蛮所依靠的。杜预于是开凿阳口，从下水到达80000多里，对内泄去长江之险，对外沟通零陵、贵阳的漕运。南方百姓歌唱说，后世无叛由杜翁，熟识之名与永功。杜预对于公家之事知道的没有不做的，凡事所兴造必考度始终，很少有失败之事。有人讥讽他心思琐碎，杜预说，禹季的功业期望于季氏，我所希望的就是这样。杜预喜欢为后世留名，常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块碑，记载他的功绩，一块沉在万山之下，一块立在岘山之上，说怎知以后不会变成山陵山谷呢。杜预身不跨马，射箭不能穿透铠甲，而每任大事就处于将帅行列，结交人物，恭而有礼，询问无所隐瞒，诲人不倦，敏于事而慎于言。立下功勋之后，从容闲暇，于是沉深思悟荆棘，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叠次序，称为事例，又作《蒙会图》《春秋常例》，完备成一家之学，到年老才完成。又撰《女祭赞》，当时评论的人认为杜预的文辞质朴，世人未加重视，只有秘书监制于赏识，说左丘明本来为春秋作传，而左传于是单独流行，势力本是为传而设，但所阐发的不只是左传，所以也单独流行。当时王吉懂得相马，又非常喜爱马，而和乔颇为聚敛财物，杜预常说王吉有马匹，和乔有钱匹。武帝听说，对杜预说，卿有什么匹？回答，臣有左传匹。杜预在镇所多次馈赠洛阳中的全药。有人问原因，杜预说，我只怕被陷害，不求益处。杜预当初在荆州时有一次宴饮聚会，醉卧在书斋中，外面的人听到呕吐声，偷偷从门缝窥视，只见一条大蛇垂着头在吐，听说的人都感到惊异。后来他被征召为司隶校尉，加官特进，行至邓县时去世，享年63岁。皇帝十分哀伤叹息，追赠他为征南大将军， 开府仪同三司，谥号为成。杜御史先写下遗嘱说，古代不实行合葬，是因为明白忠实的道理等同于无有。中古圣人改为合葬，大概是因为合与不合没有定论，只是顺应生者的观念来释教。从此以后，大人君子有的合葬，有的不合葬，既然不能知小生，又怎能知小死，所以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我从前担任台郎时，曾因公事出使，经过密县的行山，山上有一座坟墓，询问农夫说是郑大夫祭种的墓，也有人说是子产的墓，我便率领随从祭拜并观看。这座坟墓建在山顶上，四望通达，连接山体南北走向，而偏向东北，朝向新郑城，意思是不忘根本。墓道只堵塞后面而空着前面，不填满，表示墓中没有珍宝，不贪求厚重深密。山上有很多美食却不使用，一定要收集尾水中的天然石头作为墓藏，崇尚不耗费人工技巧，而这些石头又不是世间所用的。君子崇尚他的情志，小人无利可图而不会动心，历经千年不被毁坏，是节俭所致。我去年春天入朝，因为郭氏去世，依据陪葬皇陵的旧例，自行上表请求在洛阳城东首阳山之南营造将来的墓地。所得的土地中有小山，上面没有旧坟。它的高峻险场虽然不足以比行山，但东面供奉二陵，西面瞻望宫阙，南面观看伊水洛水，北面远望伯夷叔齐，空旷辽远，心情安宁。所以便上表立树开道，作为固定的制度，到时就全部用洛水的原石开凿墓道向南，礼仪制度效法郑大夫，想要靠节俭自我保全而已。棺木和入殓之事都应当与此相称，子孙都一一遵照执行。儿子杜熙继承爵位。杜熙字世古，年轻时就有盛名，出任长沙王司马懿的文学院，多次升迁至太子中舍人，品性量直忠烈，多次劝谏缅怀太子，言辞恳切，太子很憎恨他，后来把针放在杜熙常坐的毡子中，刺得他流血。另一天，太子问杜熙，先前你坐在什么上面？杜熙回答，喝醉了不知道。太子则问他说，你喜欢责备别人，自己怎么犯过失呢？后来转任卫将军长史，赵王司马伦篡位，任命他为治书御史。孙秀想结交杜熙，杜熙拒绝了他。孙秀虽然怀恨在心，但畏惧他的名望高，不敢加害。惠帝复政后，升任吏部郎、城阳太守，没有接受，仍升任尚书左丞。48岁时去世，追赠散骑常侍。儿子杜毅继承爵位，事迹记载在《外戚传》。使臣说，太史年间，人神呈现吉祥，杨户提出平定东吴的计策，可见其体现了天地之心。从前齐国有前夫，燕国人祭祀北门之鬼，赵国有李牧，秦王放弃东晋的势头，桑枝不敬，瓜润空残。在南方地区推广大信义，在汉水边使无人倾倒，江路平坦如磨刀石，人们带着孩童衣物归附，而功成不居，以平民服饰隐居在穷巷，超然独立，有风骨气度。杜预并非生而知之，但运用则能熟练，挥动长鞭而攻取，兼有如风而转战。孔门四科，他仰慕其中三种。春秋五传，他独善其中一传，难道不是优秀吗？三年之丧，本来说不分贵贱，在位者降低丧服规格，值得叹息。楚君葬后即除服，何其残酷！取从苟合，不求正道，把当时的太子当作诸侯的庶子。谭公熟悉辩理，杜预大概也是这样。赞曰：汉池西面险要，吴江向东曲折，杨户恩信，百万归来。昔日誓师，怀金者少。袁凯文场被称为武库。